猎头公司找挨骂。我对谢英说，你真幸运，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海底捞，然后又被张勇慧眼识珠改变了命运。谢英说，是，我的确很幸运，但这条路也真不容易走。我在简阳当了一年的大堂经理，西安店开业了，把我调到西安做大堂经理。我在西安只做了两个多月，由于工作开展的不理想，就被撤下来，回到简阳店降级为仓库管理员。现在回头看，失败的时候就是在为你成长，为以后的成功做铺垫。其实我当库管的经历对后来我当店长非常有帮助，我知道了物品应该怎么保管，怎么摆放才能拿取方便。一个店长要全方位的管理，如果你对其他岗位不熟悉，不可能管到位。我当了三个月的库管，公司需要培训师，又让我当了半年的培训师，这又锻炼了我的口才。后来我在简阳又被第二次提升为大堂经理，西安又开新店了，我不服输，选择去西安当领班。我觉得在简阳做得太久了，简阳只有一个店，我干了五年了，见识和思路越做越窄。虽然在简阳做大堂经理，在西安我只是当领班，还要和老公孩子分开，但是我还是选择去西安，因为西安城市大，我们有四家店，有很多可学的东西。后来北京开店了，公司又把我从西安领班的位置调到北京大堂经理的位置上。我被选上来北京，说起来偶然，其实也不偶然。选人时，现在的北京大区经理袁华强找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们西安店当时的大堂经理，一个是一名先进员工，另一个就是我。他拿一个脏的杯子让我们分析脏的原因，三个人答完后，他当时就表扬了我，他说谢英对问题的分析比较深刻。为什么？因为我不仅在餐馆做了五年，而且我什么活都干过，我知道一个杯子摆在客人面前要经过很多道手，脏的原因很复杂。于是我成为了海底捞北京第一家店的大堂经理，那是我来海底捞的第五年，第三次当大堂经理。我在海底捞挤上挤下，做得真是很吃力。我是一个初中生，结婚又早，电脑上网什么都不会。2002年时，张总要求我们学打字，大堂经理以上每分钟必须打30个字以上，后来又提高到40个字以上，还要求干部每天要写工作日记，我真是为难死了。在此以前我电脑都没摸过。可是人也真怪，压力越大，事越多，越出活。白天没时间，我就晚上回家练，最后终于每分钟能打60个字了。现在我觉得自己还不错，每天的工作日记都是用电脑打完后直接上传到公司的。前几年张勇又要求小区经理必须能开车，没有驾照不能当小区经理。我当时非常抵触，这么大个北京坐车我都迷路，这么忙还要考驾照，心里怕怕的，但是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去冲。最后驾照我也拿到了。现在当我开车来往于几个店之间检查工作时，看着前后的车水马龙，有时突然很激动，我终于没有被这个社会落下。如果不是张大哥一路逼着我们学习和进步，我现在不会用电脑，不会开车，最多也就是个在后厨洗碗的服务员。这是海底捞赋予我的一种无形资产。我现在教育下面的干部时常说，你在海底捞上班，用上班时间学打字，学电脑和各种技能，公司照样给你开工资，你自己长了一身本领，为什么不努力多学几样？我一个弟弟也在海底捞工作，前天来我家抱怨，说公司非要让他这个电工去学安装和维修洗碗机，他感觉比较难。我说你这就傻了，公司拿一台价值十几万的洗碗机让你自己操作琢磨和学习，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学会了可是你的资本，当你把洗碗机搞熟，你就能当师傅了。要知道 公司并没有让你自己花十几万买一台机器学，现在外面不管上什么学都要自己交学费，而你在海底捞只需多花一点时间而已。如果你抱着这种心态去学，就会越学越快，越做越好，越做越喜欢。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特别感谢张大哥，他当时让我们学打字开车时大家都闹，现在明白了，其实就难过一两个月，你就多了一项技能和资本。我们这些跟张勇时间长的人都明白，张大哥做海底捞不仅是为赚钱，也是要改变我们的命运。因此海底捞宁可少开店少赚钱，也不用空降兵，培养不出合适的店长就不开店。这样的做法让我们这些文化水平不高但不怕吃苦的人有了希望和动力，让我们发自内心要提高自己，把工作干好。海底捞出名了，也有人想挖我这样的人。2008年，一个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我直接把他给骂了一顿。我说他们自己不去培养人，让你们把别人培养好的人挖走，你们猎头公司不是作孽吗？真是招挨骂。